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是我们早期课第七册的时间，今天我们会讨论到第329节，赛斯对派特莫瑞利在波士顿高中的班级学生的演讲。当然不是赛斯或者是真到波士顿去，而是派特莫瑞利跟他的朋友到真的家里来，在真家里上课录完音之后，再把录音带拿去给这些派特莫瑞利的同学听。这一次的演讲我是已经贴在上个星期的课程后面，大约是在上个星期上课的内容47分47秒之后。这一次的演讲分为两段，每一段的时间大约是12分钟，所以这是非常有趣的一场演讲。假设我们学赛斯，那么我们要把赛斯的观念介绍给陌生的朋友，我们要怎么介绍？赛斯只用12分钟的时间给高中的学生介绍有关于赛斯资料的内容，说完以后大概还想补充些什么，所以另外再说了12分钟的内容，所以总共加起来才24分钟。赛斯以24分钟的时间向高中的学生，这些年轻人介绍赛斯的核心想法，那么这些内容我相信大家是会蛮有兴趣的。应该有一部分的朋友已经在上个星期听过了我上个星期所贴上的录音档。在我们今天讨论课程之前，我先来回答两位朋友所询问的问题。第一个朋友提说，当我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教会的人常常会拿神如何处罚不信神或者是不听从服侍者的人，他说我很反感，可是我也不知道如何去辩驳，顶多说神是爱人的。现在我知道我们就是神，源头都归向于万有的宇宙，和合为一。这位朋友问说，我这个想法对吗？当然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的科学家也慢慢了解到这一点的观念。基本上宇宙是不会浪费任何材料，宇宙也不会做任何无意义的事情。那么我们既然出生在这个人世间，当然是为了完成内在的某些需要。那么如果我们跟我们的内在是一体的，我们怎么可能会受到处罚？唯一的处罚就是我们自己的观念而已。有太多的证据在证明这一点，比方说我们就以肉体来讲的话，我们也从来没有去照顾过我们应该怎么呼吸，也从来没有照顾过食物吃到肚子里面要怎么样分配，怎么样消化，我们也从来没有想过血液的流动，心脏的跳动。如果我们没有在照顾，当然有我们的内在在照顾，的确履行到各个不同的次元。就从人的脑波也可以发现到，我们在睡觉之后，我们的脑波是一直往更深的内在走。既然显世界的次序是由隐世界所操作的，如果显世界这边的状况不是那么好的话，那么我们的内在怎么有可能是没有责任呢？之前我喜欢讲一个笑话，就好像我们当厨师的，我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煮出一道好的料理，那我已经知道配方了，我知道怎么煮这道菜，然后呢，我每一次煮这道菜，我都会用我的方法把它做得最好的方式来呈现。那么对内在来讲，或对上帝来讲，他已经知道用什么方法，用什么配方来造就一个人了。那么如果万物都是神所造的，上帝已经有能力去造出耶稣这样完美的人，为什么不按照这个配方造出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就好了？那不就什么麻烦也没有了吗？怎么会有那么笨的上帝呢？他已经知道配方了，他可以创造出最相信他的子民，什么亚伯拉罕啊，什么大卫王啊，什么耶稣啊，这一类的。如果上帝可以造出这么完美的人，为什么会不断的造出不良品？ 既然上帝是一个生产者，那么生产者对他所生产的产品当然负有责任了。怎么可能自己生产出很好的产品，已经知道这个好产品的配方，然后还制造出一大堆不良品来让自己担心呢？而且在旧约圣经当中，唯一跟上帝打架的就是那个叫雅各的人，而那个雅各是最被祝福的。这位以色列就是后来犹太人十二个支派的祖先，而犹太人最尊敬的大卫王其实也没有那么听上帝的话，偷看自己的部下的太太洗澡，然后又引诱这位部下的太太，然后再把自己部下用计送到外头去，让敌人把他杀死，来占有他的太太。就算是在当今的现代也不会被接受的，更何况是在信仰虔诚的古代。另外这位朋友说，我常常听到你以及一些赛斯人对疫情毫不惧怕，可以不戴口罩不打疫苗，我不明白是基于对死亡的不恐惧，还是有极大的信心新冠不会找上门，还是根据个人生命蓝图或留或走。虽然我相信轮回，我的亲人朋友们会再相见，但是我对这一世和他们还是很眷恋很不舍的，而且我觉得人生还有很多学习跟体验。其实我在前面的课程已经提过了，学赛斯并没有去忽视新冠疫情，不但不能忽视现在的环境，而且要尊重所有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舞台。我们之所以投胎到当今的世代，当然就是要经过目前的这样的考验。上课的时候我也提到，不是因为我们学的赛斯所以我们就不怕疫情或者是不防卫疫情，所以并不是你说的我们因为学的赛斯所以对疫情是不戴口罩不打疫苗的，所以应该要防护的部分我们还是要防护我们自己，只是在应有的防护之下，我们的恐惧是可以减少。因为一旦我们了解到其实真的如你说的，生命有它生命的蓝图，而且我们到这个人世间来是我们在完成我们的内在的任务。新冠疫情的部分是属于群体的事件，既然是群体的事件，你可以参考个人与群体事件的本质。赛斯告诉我们说，如果一个人内心里面一点都不想死的话，基本上他是不会去创造死亡的状况让他去体验，这是基本的观念之一。第二个观念是有关于打疫苗，如果没有绝对的必要的话，不要跟自己的身体去玩那种不必要的警告系统，因为我们的身体是不需要一直承受一些病毒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所以不是说不打疫苗，而是说我们在看实际的状况怎样。当然基本上赛斯是一点都不主张我们去打任何的疫苗，原因是我们不需要给我们的身体加诸不必要的负担。事实上所谓的疫苗就是被削弱的病毒而已，而其实病毒不断的会变种，就好像流行性感冒一样，今年打一次这一种形式的流行性的疫苗，然后呢可能在流行的期间这个流行性的病毒又变种了，所以你所打的疫苗有可能对再发生的流行的症状是没有任何的防疫作用的。所以我们的身体就好像是火药库一样，会堆一大堆不需要的病毒在身体里面。有一个好的形容词就是，如果一个国家天天都有敌人来袭敌人来袭，如果人民天天都在兵荒马乱之中的话，到一个程度人民会弹性疲乏，因此反而对真正碰到病毒的时候失去了真正的抵抗力。所以这里所指的不打疫苗并不是对新冠病毒毫不害怕，而是保留一些不需要的体力，或者是说不需要让自己的身体去承受一些不需要的防卫。对我个人来讲的话，我还是会很小心来保护我自己，没有必要的团体活动或者是 到菜市场去买菜的话，也尽量的减少，因为我们不需要给自己找麻烦。那么假如皇位都已经皇位了，那你再去害怕又有什么用？假如我们的内心真的有很大的害怕，那么我们的感知跟我们的外面的事件又是同样的一件事件的话，那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内心的恐惧会去创造外面所经验的事情？这里你有提到你对你的亲人朋友有一份相对的眷恋跟不舍，你觉得人生还是有很多需要学习跟体验的，这样的思维是非常好啊。不过我们如果了解到我们只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用的肉体感官在一起，而事实上我们到其他的层面我们还是在一起，时间是同时性的，死亡就根本不曾经发生过。我们今天的课程一开始就在谈这样的一个主题，因为我们肉体感官的关系，我们会觉得好像跟对方会有离开的可能性，但是实际上当我们了解到我们的生命是永生的，而我们的朋友的生命基本上也是永生的，如果我们的生命是永生，而且在意识上我们都会连结在一起的话，其实我们真正了解之后就没有一定要用这种短时间的眷恋或短时间的不舍，而不管怎么眷恋或不管怎么不舍，这个时间永远是非常的有限的片刻点而已。好比我昨天的那个形容词，如果你知道你是一个不倒翁的话，你要怎么跌倒你永远都跌不了啊。一样的情况，如果我们知道意识的本质是会永远都存在的话，我们跟我们周边的这些朋友会生生世世不断的同台再重新的演出，或者是到其他的次元再重新相见。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种不舍跟眷恋的话，只是因为我们的意识还没有拓展而已，一旦意识拓展之后，这些根本就不需要我们担心。不过你讲的倒是非常的正确啦，我们每个人是有自己的生命蓝图，我们是或留或走，不管是留也好走也好，对我们来讲的话都不是一种伤害。当我们了解到这一点，尤其是今天我们在上对波士顿高中赛斯的演讲，从演讲的内容我们就了解到，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其实最重要最重要的所要是要表达我们潜在的能力，我们是透过这个物质的世界来表达我们的潜能，表达我们的能力，把它变成物质化，这是我们来到这个世间的最主要的目的。至于我们所爱的人其实都会跟我们在一起，这一点是不需要担心的。当我们了解到生命是永恒的，我们只是透过这一世的生活来表达我们自己的话，那最重要的还是在表达我们自己，在表达我们潜能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内在或者是整个一切万有都会保护我们，尽可能的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 idea 我们的创作表达出来。的确不是为了活着而活着，因为我们本来就可以活无限多次，而事实上就算我们没有了这个肉体，我们还是活着。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不是在关心我们会不会得新冠病毒，或者是我们会不会怎么样。当然我刚刚讲过了，并不是我们那么样的无知，对已经发生在我们眼前的这个社会群体的现象完全忽略不管。当我们投胎的时候，我们的确可以选择不同的时空，我们可以选择远古时代，我们也可以选择未来。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这个世代，然后经历这个2020年的新冠病毒？那本来就是我们的创造的一部分，我们的环境，我们的世代，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创造物。既然是我们创造的，创造出来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要面对它，要穿越它，要克服它。所以面对一个群体的大环境，基本上我们是戒慎恐惧的，我们不会把它当作是玩意来看。虽然我们明知道这只不过是个伪装实相，但是就如同小孩子在玩 game 一样，他明明知道用什么方式走过去的话会有危险性，我们的孩子会不会非常小心在走那个位置的时候特别的关注，特别想要避开会受到的打击？ 其实今天赛斯对高中同学上课的内容也会提到这一点。赛斯的观点就是，既然这个世界是你创造的，你就要面对它，不要觉得哦，这个世界既然是假的，所以我们就随便乱玩，不是这样的逻辑。所以不是说我们学了赛斯心法，所以我们对新冠病毒就完全的不介意，不戴口罩，不打疫苗，不是这样的原因啦。我们还是会戴口罩，而且有必要的话我们还是会打疫苗，但是目前来讲的话，因为我们还没有觉得有那么大的必要，而事实上打疫苗对整个赛事的观念来讲的话，是给我们的身体增加一些不必要的负担。如果我们可以不增加负担给我们的身体的话，当然是尽可能的不要去让我们的身体有过度没有必要的空袭警报。如果天天都让自己觉得处在一种非常危险的状况，那么我们的身体到一个程度也会负荷不了，我们不可能随时都处在一种备战的状态。或者是说，如果天天都喊狼来了，狼来了，到狼真的来的时候，我们反而失去了防疫的能力了。那么是不是基于对死亡的不恐惧，我想这个是正确的。好，因为如果你学赛斯，你会知道死亡基本上根本不存在，只是以肉体的感官的角度来看是有死亡的现象。是不是有极大的信心相信新冠不会找上门？我觉得这个信心不是说新冠会不会找上来，而是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不是相信新冠不会找过来。相信生命的意思是，我们来到这个世间主要的任务就是要表达我们的潜能。我们在表达我们的潜能之下，如果我们充满了热心在这个人世间的话，我们当然可以有机会来表达我们自己的天赋才能。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因为如果我们要表达这个才能，在这一世间没有找到真正的下手的机会的话，我们还会创造第二个人生重新再来。那么如果我们终究来讲的话，就是要把我们的才能表达出来的话，当然就可以相信我们的内在会有这样的智慧。虽然所处的环境也许是非常险恶的，可是我们的内在会让我们有机会去表达我们的才能。我想这是对生命的信心，而不是对病毒不找上门的信心，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对一个人格来讲的话，即便他在这一世没有办法好好表现的话，他还是要创造另外一个人生再重新来。那么有这么麻烦吗？如果你今天对现有的生命还充满了热情，愿意去表达的话，当然你的内在会想尽办法来排除你眼前的麻烦，不会再增加你不必要的困扰。所以这是对我们内在表达的信心，而不是对环境的信心。因为这个环境也有可能因为世代在转化的关系，地球的轨道都有可能改变，都有可能陆沉，都有可能大地震，都有可能像亚特兰提斯或者是鲁曼尼亚人的文明在一瞬间全部都毁灭掉。所以并不是环境不会变化，而是我们对我们自己想要去创造想要去表达的这个场地，我们对我们的内在有绝对的信心。因为如果我们内在需要以这种方式来价值完成，那么我们自然会有那个场地来表现我们自己。其实大部分你今天所提到的问题，在我们今天所要上的课程当中有很多你所需要的答案。我就先用简单的方式回答你以上的问题。第二位朋友应该也是熟识的朋友，这位玛丽问道，有个问题想请教查老师。我最近在读杰德·麦肯纳的书，他在他的书里面提到人生其实没有意义，想请问查老师，赛斯是如何看待人生意义这个主题？其实我们今天的课程一开始也提到这一点，我们每个人存在都是为了要完成我们生生世世一直以来的一个价值。这个价值并不是以高低贵贱来衡量，不是以前几世的价值来衡量，而是以我们内在的全息图的完整的角度来衡量，也就是它跟前体的价值是没有关系的。从我们最近在上的 内在宇宙的十一个法则一开始就提到价值完成，而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尽可能来表现我们自己的潜能，而这些潜能本来就是我们的内在价值，那么怎么可能人生活下来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呢？不要说人了，就整个宇宙在运行的时候也有所谓的心理实相的价值气候，也就是连一切万有连整个人类或整个层面在移动的时候都有它移动的方向跟它的价值所在，所以怎么可能人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怎么可能我们的内在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而继续在行动？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讲，我们经常在讲的其实赛斯从三个两难之举开始谈起，那个138节所提到的内容，假如我们没有价值没有动向没有我们要运行的行动的方向的时候，连我们的本体都会丧失掉。为什么我们需要有行动？我们的行动的目的不就是要达成某一种价值吗？那如果我们没有行动，本体就会不存在，而当我们行动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价值，而行动会产生更多的行动，价值也会产生更多的价值，而在不断的价值完成的过程当中，我们才有可能把我们的意识继续的往更品质化更精致化的方向去拓展。其实今天的课程会有蛮详细的解释，而且是一开始劈头就跟这些高中学生讲，你们活在这个人世间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达成你们的天赋的物质化，也就是价值完成了。我不知道你看的是杰德麦肯纳的哪一本书，在这些书刚出来的时候，我就是因为好朋友的介绍，所以他的四本书我其实都有非常仔细念过，甚至于我这四本书都已经做成了朗读。他的所谓的灵性四部曲，灵性开悟不是你想的那样，灵性冲撞，灵性的自我开战，开悟者眼中的生命真相。杰德麦肯纳号称自己是一个开悟者，既然是一个开悟者，所以对人世间他的逻辑好像是把所有的事情看淡就是一种开悟的状态，但实际上跟赛斯的思想是非常的不一样的。赛斯是希望我们全神贯注在我们的物质实相上，处理我们眼前的这一道菜，因为我们是透过这样的机会来拓展我们的意识，既然意识就是拓展，灵魂的首要任务就是感知跟创造，所以怎么有可能是处在一种没有意义的状态？那么他是不是开悟者，我想就不以置评，我只能说如果意识的本质不是拓展的话，开悟才有可能像他所说的好像看透了一切事情，没有事情是真正有意义那样。这种说法比较像佛教所说的断昧空，意识就是要不断的拓展，这是一点都没有办法改变的，如果意识不拓展，本体就会不见。那么我们既然不断在拓展我们的意识，怎么可能我们的生活对我们来讲的话是没有意义或者是不需要全神贯注呢？我们甚至透过我们的联想力，我们的想象力，甚至透过我们的 meditation， 我们打坐，我们跟内在的联系，尽可能的来创造我们的人生。创造是整个赛斯的主轴，而既然想要创造，这个创造本身就代表着你有内心的渴望跟你有内心的意义需要完成。很好玩的就是第二次我碰到这个跟我介绍的这个非常有名的朋友，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就问他说，当年你怎么会跟我介绍杰德麦肯纳的书，我怎么看他的书没有太多的感觉。他说，哦，我早就改变对他的想法了，你不知道吗？我没有跟你讲吗？其实我只是顺口说一下了，也算是开他一个玩笑了，但是他就说他早就不看他的书了。我当然不是因为这个朋友介绍所以我才去看他的书了，而是我本来就蛮好奇一个号称自己是开悟的人他能够写出的书是什么样的书。 我蛮好奇，一个号称自己是开悟的人，是以什么样的自我的角度在宣称自己是开悟，或者是这些开悟对他的自我是不是有相对的补强作用？赛斯是甚至希望我们拾起我们每一个感受，不管是好的或坏的，所以我们感受的事情都是我们的珍宝，而所以我们人生经过的事情都是我们的创造。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赛斯的想法当中完全没有那种当开悟的时候会看透一切这样的概念。我们今天的课程一开始也提到这一点，既然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这个人世间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所创造的，那么如果我们创造了这个环境，我们就是要真实的面对它，尊重我们自己所创造出来的常意。怎么可能我们创造一个环境，然后我们告诉我们自己说我现在开悟了，所以这个环境是不需要的。就算不需要，我们还是要非常尊重我们所创造出来的环境。我对杰德的书已经没有太多印象了，不过他经常在讲说幻象、玛雅。好玩的是，我们所说的感觉幻象或玛雅女神，这个感官本身就是幻象，以幻象的感官去觉察幻象，幻象的感官又怎么能够让我们觉察到幻象？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开悟不就是也是一种幻象吗？所以回答你的问题，赛斯是不是觉得人生是没有意义的？答案是赛斯从来没有觉得人生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出生在人世间，目的就是为了要价值完成，那既然谈到价值，就一定有意义，而且灵魂的所要就是感知跟创造。那么如果灵魂必须要创造，而且不断要创造，也就是事实上我们的灵魂就一直追着我们的意义在走，一直追着价值在前进，而且必须要有行动，必须要有价值，我们才有可能继续再维持下去。如果没有了行动，本体会消失。所以很肯定的来讲的话，赛斯的观点跟杰德麦康纳的观点是不一样的，就根据每个个人不同的喜欢吧。我自己是不会很推崇杰德麦康纳的开悟四步棋，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还是有很多人喜欢他的书。每个人的喜欢总是会有所不同的，而且每个人的成长的过程也不是很一样，那么就让每个人按照自己的脚步去成长，我觉得这样也是很好的。再来，这位朋友提到，有人的人生在来地球前就规划了自己这一生要做的事，比如音乐家或艺术家，但是我感觉自己没有那样的特定的规划，我好像没有特别想追求的，这是个过渡期吗？我应该如何重新点燃对生命的热情？这里提供你一点小小的意见，刚才提过了哈，所谓的价值，它不是在按照以群体的角度认为是有价值或没有价值的角度来衡量的。所以你提到有些人来到人世间先规划了自己要做的事情，其实是每一个人都有规划哈，不是谁有规划，而是所有来到这个人世间的人都有他自己的人生的规划，也都有他有兴趣能够完成或者是能够带给他热情的东西，不是跟好坏有关，不是跟价值的高低有关。我经常在开玩笑说，赛斯怎么会想投胎当一个十一个孩子的乞丐婆，那么难过的生活，还要抚养那么一大群的孩子，每天都在挨饿，而且每天都不知道是不是会被冷死，一旦天亮了觉得自己没有被冻死，就好像一次的大胜利一样。赛斯怎么会挑战这样的人生？你去想，这样的人生是不是真的有所谓的意义的规划？只是以我们世俗的眼光来看似乎是没有，可是真的是有所谓的价值或意义的规划。所以赛斯才会说，那一世的转世对我来讲的话收获最多。赛斯投胎当一条狗，为什么要当一条狗？因为他需要一个狗的经验来完成或圆满他自己。所以所谓的规划，所谓的价值完成，其实是跟内在的 前习图有关的。所以如果能够放掉只追求形体的价值，那么我们就可以拾起我们真正有兴趣的事情，即便这些我们有兴趣的事情或者是我们所做的事情并没有太多在形体的价值上产生很大的作用，不是那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事情，可是对我们来讲的话，只要引起你的兴趣，对有兴趣的事情我们就很容易以行动来回应我们的兴趣，一旦有行动之后，行动就会带来更多的行动。如果你从来不按照自己的有兴趣的事情去行动的话，那么因此就没有办法真正产生你更有兴趣的事情，长久以后呢，我们当然会觉得好像失去了人生的热情。能力是从行动上产生的，而兴趣也是从行动上产生的。一旦我们能够对我们的兴趣产生行动，这些行动就自然而然会收集，会汇集一大堆你所目前看不到的能力。一旦这些能力慢慢汇集进来，因为你自己有相对的组织跟联想能力，会把这些事情重新做排列组合，因此你会有一个更清晰的画面往某一个方向去前进。有一点像我们在玩拼图的游戏，也许这个拼图是非常美丽的一幅图案，但是一开始我们是看不到整个图案的画面的，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的真正重要的天赋的或者是有意义的兴趣是在哪里，可是必须要从最小的部分下去着手。先不要管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整体的画面，也不要管这样的兴趣将来是不是能够达成很大的成就，有想法先做做看，一旦你慢慢做下去以后，你自然会发展一整套的能力出来。就比方说要当一个大厨师好了，可能这个大厨师只是在很早年的时候对一个非常小的做菜的技巧有兴趣而已，然后慢慢引自己的兴趣进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当我们一个一个慢慢汇集我们的某些想法的时候，你自然在这个当中会有一个整体的或者是更深入的你现在看不见的技巧在发展。要引发生命再度的热情，我觉得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有一个概念，就是无拣择的觉知。我们对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先不要以价值以好坏来拣择。第二个呢，只要你有兴趣的部分去跟随你的兴趣。第三呢，从小口品尝开始，先试试看，先做做看，先有一个新的行动，一旦有新的行动又对这个行动没有任何批判的话，因此我们在这个行动当中会引起某些不同的感受，我们就追着我们有兴趣的那个点进行。而最重要的是在最后的这个压轴的好戏，也就是我们要懂什么是创造力。创造力跟我们的想象力跟我们的联想力有关，而更重要的就是跟你的灵感有关。稍微去觉察一下，在什么情况之下你会产生新的灵感。有一个很简单的技巧，就是当你在做一个即便是非常单调的事情，你就问自己一句话，如果下一次我可以用什么方式来做会改善我现在的做法。有关创作的部分，因为牵涉的部分是比较多，我现在只是先提一个概念，也就是说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随时询问自己，如果我要改善这个工作，我下次怎么做会比较好。任何的心灵的追求或任何的生命教义，能够产生我们心情上的平稳，能够让我们的压力减少，可是真正还是要进入创作的过程。要进入创作的过程的话，必须要跟我们的灵感接触。一个人要卓越，一个人要把自己的天赋表现出来，必然要跟他的灵性他的灵感接触。这也是这一堂课赛斯在教这些年轻人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我们的确可以从书本学很多，我们也可以从我们周边有经验的人那边去学我们所要的知识或经验，但是最重要的最有效的或者是最深的知识最实用的知识是在我们的内在。那么心灵的追求到一个程度，只是让我们 有更好的机会跟我们的内在接触而已。这个意思是说，不是把铅笔削尖就好，而是要把削尖的铅笔去写出一篇好的文章。所以当我们的内心是平静的时候，我们是处在一种可以创作的状态，但是你必须要自己下去创作。如果你说我把我的心弄得很平静的，我现在心中充满了爱，可是如果你不拾起你的创作之笔的话，你又怎么能够把你内心的潜力发展出来？如果我们的潜力没有办法发展出来，如果我们没有透过我们内在无限的智慧来创作我们的人生的话，那么前面的心灵追求就没有真正产生在实际生活上的意义了。一样的情况，如果是这样的灵性追求的话，也不过只是一种断灭空。我们把所有的人生的创作要实际行动的部分变成只是在让自己的心情平静。心情平静就好比把我们要写字的铅笔削尖了，削尖的铅笔主要还是要写字，所以主要是写字，不是削铅笔。主要是要创作，而不是纯粹只是维持心情的平静。是我们维持心情平静之后，我们比较容易跟我们的内在联系，而不是我们天天在维持我们的心情平静。纯粹只有生命交易的话，是没有办法真正创造人生的。如果要创造人生的话，我们必须有实际的行动。除了有实际的行动，才能带来更多的行动，或者是让意识更加的拓展之外，是没有办法完全纯粹以内心的平稳来达成我们的价值完成的。好比说，你参加一个疗愈工作坊，你在那个工作坊觉得你好像受到疗愈，而且内心的悲哀感表达出来了，愤怒表达出来了，很爽是吧？是啊，所以我们下个月再去参加那个疗愈工作坊，然后在下个月再去参加疗愈工作坊，这么一参加可能好几年，而实际上我们能创作的时间就那么有限，是不是有些时间我们还是必须要回到实际的创作上？我们把我们因为心情平稳下来的这些能量把它节省下来，拿来全神贯注在我们的人生创作上，这样是比较实际的做法。我们要卓越的话，必须要有卓越的想法，要有卓越的行动，而不是纯粹只是心情的平静而已。如果我们对我们的性气先不检责，然后因此我们就会采取跟性气有关的行动，因为我们采取跟性气有关的行动，我们很容易进入我们的灵感的领域。一旦我们进入我们的灵感的领域，因此我们有很多别人所没有看到的洞见，而我们的卓越就在于我们提出一些洞见是其他人从来没有想过的，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改善的方案。即便是偶然提出一两个非常建设性的方案，也有可能造成我们很大的丰盛。这个丰盛的果实绝对不是用平常的做法所能达到的结果。我前面的课程曾经在开玩笑说，好几年前大家都已经知道咸丰烤箱了，而咸丰烤箱只是在烤箱上加了一个风扇，让热风在烤箱上旋转，这样的咸丰烤箱就造成了很大的一阵工业上的改革。但是当时并没有人再继续的研发下去，就是这个咸丰烤箱的风量如果加强会怎样。烤箱加上风就变成咸丰烤箱，再加上更强的风就变成气炸锅，而一个气炸锅对我们的生活的改善是无可计量的。一个气炸锅可以从冰库里面把肉或鱼拿出来，就直接放到气炸锅里头，10分20分之后就是一道非常好吃的菜，根本不用经过退冰的过程，而且好像是用油炸过的效果一样。这样的想法我相信连小朋友都有可能会想到嘛，你只是把风量再加强一点，只要把风量再加强一点，它就是完全不同的产品，而且可以进入完全不同的领域。所以我们如果愿意去动脑筋，愿意让我们的灵感真的活起来，我们的世界会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创作大师也不过是一个 可以跟他的内在接触的普通人而已，甚至连教义这个英文字，它原始的意思就是引发我们的内在所有的知识。我们每个人一存活在这个人世间，就是天生已经设计好我们的天赋的表达了，要不然我们来这里做什么？我们不是为了生存而生存吗？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要表现，就好像一个演员跑到舞台上去，只要他上了舞台，他就是要表演，只是他知不知道他要表演什么。想要知道自己要表演什么，就要知道自己的兴趣在哪里，什么事情让你有感觉，从那个感觉开始先行动，从那个行动当中就会带来你整体的画面。那么如果你要燃起你的生命的热情，就先从一个无拣择的觉知，从最没有价值的兴趣开始着手，即便它是一个完全目前来讲看不出对你的人生有什么影响的事情，可是一定会激起你的热情跟好奇。我们剩下的时间没有很多，还是回到我们的课堂好了。今天我们的进度是要谈赛斯对派特波士顿高中班演讲的第一个部分。这个演讲是在1967年的3月25号。一开始赛斯就说，亲爱的朋友们，战争从来就没有合适战争的理由，杀戮从来就没有被证明是正当的理由，也就是从来没有什么战争的理由，也没有什么杀戮的理由。各位一定很好奇，为什么赛斯对高中生演讲怎么一开始就谈到战争跟杀戮？这些高中生不是还很年轻吗？为什么要去提战争跟杀戮呢？这是因为有一个目前所不知道的历史的背景。因为赛斯对高中生演讲的这个时候是1967年，这个1967年的3月正是美国在打越战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美国是1955年一直打到1975年，所以从现在的1967年到1975年，还有整整8年的时间，这些高中生每一个人都面临必须要去打战的选择与机会。据我所了解，上了高中之后，这些高中生就必须要去登记他们毕业之后要不要去参加战争之类的，类似像登记兵役的所需。而对美国来讲的话，越南的战争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局部战争，参与的人到达了250万人之多，实际参战的人有高达58万人之多，而且有34万人的伤亡，损失了将近8600架的飞机，失踪人数2500人。这些参战的士兵大概都是非常年轻的，刚从高中毕业或者是在大学期间的年轻人，所以对美国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也就是有1%的美国人是曾经到越南参与战事，这种情况并不是一年两年，而是维持到10年的时间。这个10年的时间损失了将近3000亿的美元经费。其实这个战争是把美国从冷战中的强势变为弱势，是美国在策略上的一个非常大的决定。也是因为这个战争，所以美国必须要跟中国联合来对抗苏联。当然以现在的情况来讲的话，又必须回过头来跟中国打贸易战。所以在1967年那段时间，对美国来讲的话，这个越战对一般老百姓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越战除了前面讲的那些因素之外，也加剧了种族跟民权的问题，也使反战的运动让国家处在一种分裂的状态。而且不只有这样，包括后来现在毒品蔓延的这种状况，也跟之前战争大量的使用大麻跟海洛因是有关系的。因为越战期间有大量的美军在使用海洛因来逃避战争的压力， 而且这些缓颤的嬉皮也在用大麻或者是同类型的药物，所以后来变成在美国有那么多人吸毒的原因，其实跟这个战争也产生一个间接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赛斯对这些高中生演讲一开始就要谈到战争，谈到杀戮，这些战争也好杀戮也好，绝对找不到任何理由，也没有一个正当的事实。赛斯说，从根本上来讲，真的没有死亡，但不能把这个当作你们肉体感官系统之内的理由。赛斯说，既然你们已经创造了现有的系统，而这个现有的系统当然也就包含了死亡，你们就要面对它。这就是刚才我回答第一个朋友的那个问题，既然我们已经创造新冠病毒，我们就要把它当作是现实的状况来面对，不是说我们今天写的赛斯新华然后创造出来的实相我们不认可不面对，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个环境就是我们所创造的。我们也创造死亡，赛斯说，但是你们既然已经创造了系统之内的死亡，只要你们相信一颗子弹能够杀死一个人，那么理所当然的是你们就不要杀人。也就是我们已经创造一个实相，这个实相是你用一颗子弹可以杀死一个人，因此在有死亡的世界里面，你当然不要用子弹去杀死其他人。这是第一个逻辑。那第二个逻辑是什么呢？当你意识到一颗子弹不能杀死一个人的时候，那么你们就不需要杀人，所以不管是正面来说也不应该杀人，反面来说还是不要杀人。也就是如果我们已经创造有死亡的世界，那你知道一颗子弹会杀死一个人，那你为什么要杀人呢？这是第一个逻辑。第二个逻辑是，当你意识到一颗子弹不会杀死一个人的时候，那么你们就不需要杀人了，因为你杀不死啊。赛斯是用这两种状况来解释从来没有一个战争的理由，也从来没有一个杀戮的理由。我们既然已经创造目前的实相，我们当然要尊重实相的领域。赛斯现在是要去证明没有办法用一颗子弹杀死一个人，所以他说，在你们当中有些人在这一次的生命之后，这次完成尘世间的转世之后，是不会再回来轮回的。然后他指一个位置，他说在左排从前面往后退第三或第四个座位上，有一个面向墙壁的男孩，这个男孩在这个系统中这是最后一次的转世，他来了这一次之后是不会再来轮回的。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的有趣？赛斯只要看一个人就知道这个人会不会再来轮回，那么我们有没有生命的蓝图？显然是有嘛。对自我来讲，有没有命定这件事？显然是有嘛。因为这个学生，这个一个高中生年纪还那么小，也不知道他以后要往哪一个方向去发展，但是已经很确定他是最后一世，这个学生不会再来人世间的，这是他的最后一次的转世。所以对赛斯来讲的话，他根本就没有到波士顿去，波士顿离艾尔麦拉大概有6个小时开车的车程，他怎么可能从艾尔麦拉往波士顿一看，看到派特莫瑞利的学生就知道哪个学生是不会再来轮回？既然知道这个学生不会再来轮回，当然对这个学生未来的所有的事情赛斯也就都知道嘛。所以这就是说，时间跟空间只存在物质的世界当中，是我们用肉体的感官看不见而已。而如果是以赛斯的眼光来看的话，他当然知道哪些人他要完成他的转世，他的生命周期是有多长，他在人世间到底要玩多久。以赛斯的眼光来看，这些都不是秘密啊，他可以一眼就看穿这个人以后要做什么，会完成什么，会不会再重新玩轮回转世的游戏。当然我们也会问说，那这个人会不会以自我的意志重新再来轮回？赛斯会回答你说，所有的可能性都指向他不会再来轮回， 这个人可能花很大很大很大的力气，但是他还是会完成他的最后人世的经验。我们每个人也是一样啊，我们的确也有我们的人生蓝图，而且我们也一定会按照最大的可能性去往我们的人生蓝图走，除非我们用强力的自我的控制的方式才会离开我们的人生蓝图。但是即便我们离开，我们的后面的内在也会想尽所有的办法把我们再嗲回来。这是第一个感想了哈。第二个感想是，他虽然指那个学生不再回来这个系统上轮回，可是他并没有很确定的说是哪一个。他说第三或第四座位上的一个面向墙壁的男孩。那既然是第三就不是第四，既然是第四就不是第三，所以赛斯并没有很明确的指出来到底是哪一个，只是以他的投射，以他的感觉，他觉得在那个位置上的男孩有一个是不再回来轮回转世。所以赛斯是不是对每件事情都清清楚楚？我想应该只能说以他的印象来讲的话，他可以看出大部分的可能性或大部分的走向。是以可能性的方式在讲，赛斯继续说，所有你们大家都具有并且只有一个责任，就是对自己负责。所以我们有没有责任？有啊，我们有责任啊。我们有没有价值完成？有啊，我们有价值完成啊。那我们有没有人生的意义？如果没有人生的意义，我们要替自己负什么责任？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责任，必须要对自己负责，也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人生蓝图，我们必须要为我们的人生蓝图负责。所以这里这一句话也回答前面那位朋友所问的问题，的确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的确我们每个人都有人生蓝图，而且我们必须要对自己负责。不过赛斯有再补充更详细的资料，他说对于必须要对自己负责的这个自己，不是只有指你所知道的样子的自己，也就是不是自我了，它指的是一个整体的自己。我们必须要对我们的整体自己负责，不见得是你所知道的那个自己。你的责任就是要开发你所有的能力，你的责任就是在你们自己的系统中把你自己的潜能具体化。我觉得这篇整个对高中学生的演讲，一个最大的重心就是在讲这几句话。不只是高中学生必须要了解，他们最大的责任就是开发他们的能力，他们最大的职责就是把自己的潜能具体化，而是你跟我，或者是所有活在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的人类，主要的责任都是把自己的潜能具体化。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人生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把我们自己的潜能具体化。我们自己的潜能不是我们自我所知道的潜能，而是整体自己的潜能。赛斯在这里特别特别交代，我们了解的自己以为只是外在的自己，但是其实真正还有我们的内在自己，而且我们所有的知识跟经验都藏在于这个内在无限经验的自己。我们只有跟我们的内在自己接触，然后把我们内在自己所具有想要表达的这些所有的能力，把它变成具体化，只有这种方式才是我们活在这个人世间最重要的任务。赛斯是用前部24分钟的时间对高中生介绍赛斯资料当中最精华的部分，而精华中的精华就是这里所说的这一句话：我们活在人世间，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是开发我们的潜能，是把我们的潜能具体化，是用肉体感官的方式在物质化把这个潜能表现出来，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方式。赛斯跟这些高中生讲，他说我不是那个眼睛如珠的精灵，我也不是那个精灵世界的长腿外公。为什么要用这种话来跟高中生讲了？我想他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取信这些高中生，他也曾经活在这个物质世界上，所以当他完成了他的任务，他离开之后，他当然知道在这个人世间最重要的任务在哪里。他不是那个完全 不懂世界的事情的那些长腿外公的精灵，或者是眼睛如珠的精灵，他只不过是跟我们一样的人，而且是转世轮回完毕的人格，是跟你我一样真正活在地球上的人，也因为他是跟我们一样的人，所以他讲的话是值得我们信任的。所以赛斯说，我简直就是生活在你们系统之内，并且就生活在你们的星球上，除非你们已经阅读了这个资料，或者进一步的深入的讨论任何特殊的问题或疑问，对我要跟你们讲的事情是没有帮助的，因为你们没有既有这样的背景。赛斯在这里说，我能够明确为你们提供的唯一消息就是，你们必须要发展你们的能力，你们必须要向内探索直觉的自己。这两句话是赛斯最想表达的两句话，我想也是赛斯要教我们的最重要的两句话。不管你是谁，不管你的聪明才智如何，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发展我们自己的能力，不是能力高或低的问题，而是所有的能力，所有在我们身上的能力事实上是一种能量。既然这些能力是一种能量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把它压在我们内心里面不表现的，我们要释放这些能量，要去表达这些能量。所以我们学赛斯最主要的就是这两句话，我们必须要发展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的潜能，再来就是我们必须要向内探索直觉的自己。这个自己不是我们以为的自我，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以为的自我就是我们自己的话，那么我们就会以我们的能力为能力，我们就会以物质的世界的标准跟物质世界的价值来衡量我们自己。但是如果这个范围扩大到我们的内在自己的话，我们整个价值观是不一样的，表达的方式或者是才华的定义也跟原来以自我的角度是不一样。所以这里非常重要的两句话，你必须要发展你自己的能力，你必须要向内探索直觉的自己，因为你会从那里发现很多的知识。如果我们以为我们学到的东西才是我们的知识的话，如果你以为你表面上所看到的才能才是才能的话，那么你就忽略了真正的才能并不在你的外在自己身上，而是在我们自己的更内层的自己，我们会从那里发现很多的知识。这就是第二个朋友在问的问题，我怎么觉得我好像没有什么能力？那是因为我们没有行动啊，因为我们没有去探索我们的内在啊，我们没有跟随着我们的兴趣去发展我们的才能啊，也因为我们没有让我们的才能发展出来，我们把一些能量压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所以我们才会觉得好像人生没有太多的乐趣，或者是那个热情似乎是不见了。为什么热情不见呢？因为我们的能力没有去表达嘛。多次元观对整个赛斯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除非我们向我们的内在探索，要不然的话我们整个知识经验整个才能就没有办法真的物质化。所以赛斯在这里说，书籍会帮助你们，但更多的知识被埋藏在更深的层面自己里面。这里赛斯说，你们全部都具有能力，你们全部都承担着责任，这两方面都来自于其他生命中的过去经历。所以前面那位朋友在问说，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天赋本能，为什么发现不了自己也有天赋本能？当然有啊，我们每个人都具有能力，而我们每个人也都承担着责任。你看赛斯是不是非常明确的跟我们说，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发现我们跟别人特殊的那些才华，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真的跟我们内在的层面接触。我们全部都具有能力，不是谁才有能力我们没有能力，不是那些音乐家才有能力而我们没有才华，我们每个人都有特殊的才华，而且我们每个人也都承担着自己跟别人不同的责任，而这两方面都来自于其他生命中过去的经历。你人格的内在部分知道你过去生命的细节，你现在所具有的才能 一直从过去生命进行发展到现在，所以我们必须要在物质系统中去解决你在灵性跟精神层面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赛斯这个意思是很清楚的，目前我们之所以会在物质世界，是因为我们只有用肉体感官系统的资料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除了用肉体的方式跑到物质世界之外，我们没有办法去解决我们累生以来的灵性或精神阶层上所没有解决的问题。所以赛斯告诉我们说，你将不得不用你肉体感官系统的资料来解决这些问题。也许在内在的层面，我们的内在自己不是很聪明吗？是啊，我们的内在自己很聪明啊，他们有很多知性，是啊，他们有很多知性，但是不管他们有多少知性，不管他多么聪明，他们还是必须要透过一个转世的人格到物质世界来，利用我们的肉体感官的系统来解决灵性跟精神层面上没有解决的问题。其实这篇这么精彩的演讲应该是一气呵成的，从头到尾在一个小时之内把它讲完，但是我又不自觉的去回答两个问题之后，反而造成我今天时间看起来也到了，没有办法继续讲下去了。而且我看我今天又忘了带我的手机的充电器，看起来电池也快完了，而且时间也到了，也没有办法再继续讲下去。我想我们下个星期再往下进行好了，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暂时停在这里。这里有一个最主要的主轴，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个人天生就有才能的，而且呢，我们的内在具有他所要把这些才能具体化的渴望。那么很显然的，不是人生没有意义，人生不但有意义，而且是有非常深层的意义。不但是深层的意义，我们不解决都不行，我们必须要去解决在灵性跟精神层面上没有解决的问题。所以人生怎么可能会没有意义？不会是那种断灭空的方式了。我们不但有生命的蓝图，而且我们在过生活的时候是内在自己跟我们一起合作，想要去解决我们的问题，甚至于内在的急迫性是比外在自己的急迫性要大得多。演讲一开始大概也只有一两百个字，但是这些内容已经可以完完全全解答前面朋友所问的问题了。内容真的是非常重要，我不是只有外在自己的我，而是整体的我。我们的职责是在开发我们所有的能力，我们的职责是把我们自己的潜能具体化。我们必须要发展我们自己的能力，必须要向内探索我们直觉性的自己，因为那里有很多的知识。而且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是因为我们在其他层面没有办法去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我们勇敢的走到这个物质世界来，是受到龙天护法全部的支持的。我们的内在会永远以最大的能力、最大的可能性来帮助我们完成我们的潜能的具体化。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下个星期我们接下来来讨论以下更精彩的内容。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